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5月9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以下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参选人纷纷表态反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北韩决心继续强化核武器发展，北韩将英国广播公司三个人的摄制组系驱逐出境。美日海军将领说，美日同盟对维护亚太地区海上安全和稳定非常重要。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威科特说，同盟关系处于最稳固时期。
The U.S.-Japan alliance has been alluded to before by the ambassador and others.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专题节目方面，我们有流行美语。不过，以下请收听由谭焕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共和党事实上获得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川普的讲话在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受到新的注意，同时川普以及他的民主党竞争对手克林顿和桑德斯都表示反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事实上在今年这个选举年并没有几多竞选总统的人为自由贸易辩护。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说，
Trans-Pacific is going to destroy your auto industry in Ohio。
川普说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会摧毁美国俄亥俄州的汽车业。跨太平洋伙伴协议在今年较早时签署，它的宗旨是降低关税，提升环太平洋12个国家的贸易。这个协议尚未生效，在美国总统竞选之中亦都没有获得竞选者的支持。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说，
I did hope that the TPP negotiated by this administration would put to rest a lot of the concerns.
希拉里·克林顿说，他先前确实希望这一届政府所谈判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会一举了结很多人对贸易协议所感到的很多担心，但是他一看到协议的后果，他就立即表示反对。克林顿在奥巴马总统第一个任期内担任国务卿，他当时称赞该协议是贸易协议的完美样板。他作为总统参选人对该协议表达的担忧显示，在选举年贸易问题成为众人不满的对象。白宫在这个问题上面立场坚定，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从经济、战略、价值观的角度来看，美国很有理由认为国会采取行动批准总统所谈判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是明智之举。共和党主导的国会已经授予总统快速通道的权力，以加速批准贸易协议，但国会两院都没有表示计划在近期的将来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投票表决。北韩劳动党时隔36年再次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作出决议，将不顾国际社会的阻拦，继续发展核武器。北韩又表示，将会做一个负责任的核国家，承诺在它的主权未受到其他国家核武器的侵犯的情况之下，不会动用核武器。北韩中央通讯社星期一报道说，劳动党全国代表大会达成一致，北韩将会加强自我防御型的核武器发展能力。北韩表示，除非它的主权首先受到其他国家核武器的侵犯，否则北韩不会动用核武器。南韩一家媒体报道说，在劳动党代表大会的第三日，大会对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进行审议之后达成决议，将会进一步在质量和数量上加强北韩的核武能力。南韩星期一重申不承认北韩是核武国家的立场。南韩国防部发言人文昌君说，南韩的立场和国际社会一致，那个就是南韩并不承认北韩是核国家，这个立场不会改变。南韩政府将会继续加强努力，通过施加严厉制裁和压力，使得北韩放弃它的核项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表示，中方希望通过谈判、对话等的方式和平解决半岛核问题，而这个立场并没有变化。他又说，中国对半岛核问题的立场已经重复多次，并没有变化。他想说的就是实现北韩 半岛无核化，维护半岛和平稳定，通过谈判对话协商来解决半岛核问题，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有利于东北亚的和平与发展，亦都有利于维护国际核不扩散的机制。北韩星期一将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一个摄制小组驱逐出境，摄制小组之中的记者被称侮辱北韩的尊严，而被北韩当局拘留。英国广播公司记者温菲尔德海斯在上个星期五同他的导播以及摄影师正是准备离开北韩的时候，在平壤机场被拘留，接受了长达八个小时的讯问。北韩国家和平委员会发言人吴龙日说，温菲尔德海斯之所以被拘留，是因为他的报道歪曲事实，诋毁北韩的制度和国家领导人。吴龙日又说，这些记者在入关对机场海关人员以及安全官员发出恐吓，报道期间并不尊重当地的习俗和北韩的制度，歪曲事实和实际的情况，甚至诋毁北韩的制度和国家领导人。而当被记者问到能否仅仅因为不喜欢记者的报道内容就禁止他们登机，并且对他进行关押和审问的时候，吴龙日回答说，温菲尔德海斯星期一被驱逐前写了道歉书，而且永远不得进入北韩。他又说，这一名记者温菲尔德海斯已经认错，承认并没有尊重该地的制度。他又写了道歉书，在北韩人民和制度面前为自己在报道之中的不当行为表示道歉。英国广播公司亚洲部主任周飞鹏在接受记者提问的时候说，他们之后会作出详细的解释，讲明他们的理由。他现在需要将温菲尔德海斯带出这个国家。目前有100多名外国记者应邀在平壤报道北韩劳动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日海军将领说，美日同盟对维护亚太地区海上安全与稳定非常重要。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斯科特·斯威夫特说，同盟关系处于最稳固时期。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常晓、旭刚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威夫特表示，美日同盟从未如此稳固，很难相信还能够是怎样稳固。
The U.S.-Japan alliance has been alluded to before by the ambassador.
斯威夫特是在5月6号华盛顿智库美国世川和平基金会举行的论坛上发表这番讲话。斯威夫特表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伙伴及盟友仍然是保障地区安全的支柱，特别是美日、美韩、美澳关系为美国和地区其他盟友的合作提供桥梁作用。日本海上自卫队干部学校校长海军中将大冢海夫在谈到两国的同盟关系时候就是这
样说。 I'm very confident that
大冢海夫表示，如果今日或者是明日一声令下两军可以并肩作战，他是对此是很有信心。大冢海夫是在代表因地震救灾未能够出席的海上幕僚长武居智久发言的时候表示，印度支那太平洋地区的海上安全面临着很多的挑战，不单止是有海洋争端这样的传统挑战，还有包括海盗、国家主体试图通过武力或者是胁迫改变现状的这些非传统挑战。这些问题特别是后者应对和解决是需要多边的合作，而日美两国将会在其中是发挥重要的作用。他是特别提到中国，说中国不断侵犯其他国家的水域，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岛礁围海造岛，以及是建设军事化的设施等行为，令到周边的国家感到警觉。
Today, for the nations in the Indo-Asia...
大冢海夫表示，如今对印度支那太平洋地区来讲，日本面对的一个是在海军以及海事执法船数量拥有军事优势的中国，这个是这个地区历史上史无前例。 大冲海夫仲表示，南中国海水域是重要的海上贸易通道，因此保持这个的通道的自由、开放以及稳定，对地区以及全球发展都是十分之重要。前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在论坛的另一场讨论会上也都表示，当今世界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在很多的情况之下容易出现过度反应以及误判，而在管控这些的风险和局势变化的问题上，同盟关系将会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美日同盟。而在之前，共和党总统竞选的唯一候选人唐纳德川普表示，日本等国家需要承担更多的美军驻军开销，否则将会撤走驻军。他还曾经表示，日韩应该是发展核武器来保护自己，而不是依靠美国。他的这些言论亦都引起了日本的关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再过两星期，台湾新总统就要上任，各方都在关注民进党总统当选人蔡英文是在职的演说当中怎样回应北京坚持他必须接受九二共识的要求。中国官方媒体说，九二共识是民进党和蔡英文必答题。不过美国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是不切实际的想法。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人民日报》在5月5号刊登的一篇以本评论员为名的文章，标题是不接受九二共识就是破坏两岸关系共同政治基础。内容里面说，是继续坚持九二共识，确保台海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还是采取模糊回避的态度，令到两岸关系重回动荡不安，拒不放弃台独分裂主张，是摆在台湾新当选领导人以及民进党面前的一道必答题。即将前往台北参加蔡英文就职仪式的前美国国务院副助理国务卿薛瑞福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相信蔡英文有能力找到一个适当的讲法来回应外界的期望。
I think she's more than capable of...
薛瑞福表示，他认为蔡英文有十足的能力明确叙述自己的回应。蔡英文和他的团队对就职演说的内容投入了很多的心思。薛瑞福表示，他深信蔡英文会有适当的讲法。薛瑞福表示，蔡英文应该是会提出一个能够令到所有人放心的说法，但是他不会百分之百满足中国的要求，因为这个是不切实际。
薛
瑞福认为蔡英文会试图寻求途径确保能够给所有的人一个印象，就是他是没有兴趣看到现时台海发生危机。蔡英文要做的是投资台湾经济，投注所有的心力在台湾内部的事务。所以薛瑞福认为蔡英文正在努力寻找一个适当的声明以实现他那些的目标。蔡英文不会百分之百满足中国的要求，这样是不切实际。在《人民日报》发表这篇评论前后，官方新华社以及是央视亦都发出了同样的报道。报道当中并且配合了中国学者以及台湾学者、业者亦是退休官员的访谈，强调九二共识是台海两岸和平发展的重要政治基础。台湾中央社在5月5号的一篇报道说，中国官媒新华社以及是央视在4号晚间联播都是提前报道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显然在推出的时机和内容上都经过一番的布置，向台湾新政府喊话以及是施压意味浓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星期一收到了世界卫生组织发出的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的正式的信件。信中提到的一中原则，让即将执政的民进党政府和不同党派都作出了较为强烈的反应。新政府发言人提出四点声明表达立场。台湾各界期待已久的世卫组织邀请信星期一终于抵达了台湾受邀部门卫生福利部。卫福部发言人办公室负责人对美国之音说，上午10点收到了世界卫生组织邀请台湾以中华台北名义出席本月23号在日内瓦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的邀请信。大会在台湾新总统蔡英文20号就职之后举行，台湾已派新政府卫福部部长林咒贤率团参加。此前台湾消息渠道已经得知，邀请信当中提及了联合国2758号的决议，这个有关中国的原则。 星期日晚间已经引发了多方党派人士的反应，就怎样对待这个邀请信发表了看法。立法院民进党团认为应该出席四位大会，但是必须对一中原则提出严正抗议。立委刘建国说，希望在林就贤与会发表演说的时候，将台湾遭到中国打压的情况向世界各国作出说明。国民党立委林德福说，台湾以往用中华台北的名义参加，本来就是一中国表的态度，新政府能够出席世界卫生大会，他表示乐观其成。亲民党立委李鸿钧告诫新政府，在一中原则下与会一旦成行，未来可能所有国际空间都会依照这种模式。前立委郭正亮星期一撰文说，北京对世界卫生大会邀请信上附加2758号决议，显然是要向蔡英文政府表明敬酒不饮只好改敬罚酒的博弈的逻辑。他认为大陆要表明，如果拒绝接受有模糊空间的九二共识，就要准备吞下较难有模糊空间的2758号决议。他说，表面上邀请新政府与会，实质上确实两岸政治定位的步步紧逼。台湾准行政院发言人童振源星期一早上对美国之音表明了新政府的态度。
好，我想我们关于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议事，我们有四点立场。
他说，关于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以下是有四点的立场。第一，依据世界卫生组织宪章，健康是基本人权，不会因为种族、宗教、政治信仰、经济或者社会情景而有所分别，所以台湾是依据上述的价值参与世卫组织，并且作出各项的贡献。台湾人民的健康和充分参与国际社会的权益，绝不能以任何政治框架加以限缩。第二，有关世界卫生组织秘书处来函当中以2758加决议为基础的一种原则，和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台湾认为并没有关联。第三，台湾将会继续参与世界卫生大会和相关的会议，但是不代表台湾参加就接受世界卫生组织上述的立场，所以台湾会持续参与世界卫生大会，参与这个国际义务和责任，不希望台湾因为没有参加而成为全球防疫的缺口，所以这个是台湾对国际社会的责任。台湾不会缺席这次的世界卫生大会，将会指派准卫福部部长林就贤率团与会。
那对于秘书处WTO 秘书处在邀请函连结中原则的做法，我们认为没有必要。
他说，第四，对于世界卫生组织秘书处在邀请信当中连结一中原则的做法，台湾认为并没有必要，亦都会要求政府持续进行交涉。对于回复世界卫生组织的信件，已经是建议卫福部要根据他们的建议稿来到回复世界卫生组织，他的内容要符合上述的立场。以上就是台湾对怎样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的四点声明。台湾外交部表示会全力配合卫福部落实尊严、务实、专业参与本届世界卫生大会。台湾副总统吴敦义星期一在总统府一个授勋仪式上讲话，他说两岸从冲突到和平稳定是因为活路外交获得重大支撑，台湾参与了世界卫生大会和其他国际组织的活动。他说两岸的和平稳定发展维持对等尊严有两个最重要的支柱，一是在中华民国宪法架构下维持两岸不统不独不武，二是九二共识一中国表。以上美国之音记者徐永明在台北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的，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的，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台湾同埋日本喺有争议嘅海域发生如是嘅纷争之后，台湾朝野立委建议双方应该透过协商解决争议。下边系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嚟嘅报道。
台湾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台湾应该透过外交途径解决同日本响冲资料海域的争议。
事情大概三个途径啦，第一个武力解决，这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
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这个事情大概是三个途径：第一，武力解决，这个是台湾最不愿意看到的，亦都是希望不要发生。外交协商这个是最可行，应该是来推动的管道，但是你要有一定的实力做后盾，否则他亦都是不跟你谈。第三就是国际解决。江启臣委员仲表示，外交协商必须要双方愿意坐低落嚟谈，但是如果日方不愿意谈的话，台湾亦都无可奈何。台湾外交部次长侯青山答复说，台日已经是同意双方协商冲资料海域的争议，不过时间仲未有敲定。侯青山次长仲证实，台日之间在2005年陈水扁执政的时期确实建立了默契，在冲资料水域一旦日本公务船出现，台湾渔民就会获得通报必须离开。台湾立法院外交以及国防委员会星期一邀请外交部等部会首长就台湾渔船在冲资料礁海域遭日本强购等议题是进行报告，并且接受质询。台湾总统马英九日前接见到访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胞弟日本众议员岸信夫的时候表示，双方的船舰都已经是到达了冲资料礁的公海，希望双方能够是自我克制，不要发生冲突，以免影响彼此的友好关系。马英九仲指出，台湾不会退让，既然双方都认为自己有道理，就要交付国际仲裁。而另一方面，台湾的外交官会继续同日本朋友系协商，希望找到解决的方案。台湾政府上个星期五派出船舰前往冲资料海域护渔，日方巡视船随即进行跟踪监视，双方距离3到8海里，未有发生摩擦，日方亦都是未有驱赶台湾的船舰。民进党立委陈亭妃是批评，根据台湾总统府发布的相关新闻稿，2014年称冲资料岛，2016年又称之为冲资料礁，这种情况之下要如何同日方协商？
那到我要相信103年的马英九，还是要相信
陈亭妃表示，到底他是要相信在103年亦即是2014年的马英九，还是要相信在2016年的马英九？所以这个就是现时的矛盾。陈亭妃委员仲指出，台湾渔民的诉求很简单，就是再到冲资料海域附近捕鱼的时候，不要再遭到日方的扣押。台湾后任总统蔡英文日前亦都同岸信夫进行会面，双方同意尽速解决冲资料争议。蔡英文较早之前到外交部听取了简报后强调，将会全力捍卫台湾渔民的权益。台湾东胜吉16号渔船上个月25号在冲资料海域捕鱼，被日本公务船扣留。台湾渔民在缴交了600万日元保证金之后才获得释放。国民党政策会执行长蔡正元透过念书表示，将冲资料争议送交国际仲裁是一箭三雕的好方法，不单止可以令到台湾获得国际宣传，亦都可以逼日本以及是中国大陆表态。日本方面表示，冲资料岛礁是日本的领土，它的方圆200海里为经济水域，不过台湾和中国大陆都不予承认，并且指出冲资料只是人工岛。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议会代表团刚刚访问了中国，双方都强调应该相互取经，共同携手抵制西方影响，并且批评由美国所倡导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俄罗斯议员敦促中国应该在双边贸易当中接受卢布结算。第一家俄中联合大学亦都在深圳奠基开工。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由下议院国家杜马主席纳雷什金率领的俄罗斯议会代表团5月6号结束了对中国的访问。俄罗斯公布说，两国议会现在友好合作，联合对抗美国和西方影响。俄罗斯议员这次在北京和中国领导人商讨了如何共同抵制所谓的外部侵略压力。纳雷什金说，和习近平会晤时讨论了很多重要的国际问题，同时针对立法活动交换了经验。中国朋友3年前就向俄罗斯了解过针对非政府组织 如何立法。而家睇嚟，俄罗斯嘅经验对中国非常有益。中国刚刚出台咗针对非政府组织嘅法律。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一个多星期前宣布通过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喺国际上引起对中国试图限制公民社会嘅担忧同关注。俄罗斯最近几年对本国社会嘅控制不断收紧，并不停制定各种法律打压活动人士同公民社会。俄罗斯几年前开始实施嘅针对非政府组织嘅法律，招致国内同国外嘅大量批评。纳雷什金仲透露，双方仲针对如何打击恐怖主义以及喺相关领域立法交换经验。普京当局试图将民众示威同所谓嘅颜色革命等同恐怖主义，并为此寻找理论支持同法理依据。冇几耐之前，由俄罗斯所主持召开嘅第五届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上，俄军总参谋部高级将领特别发表有关学术论文，并组织专门讨论在民众抗议与恐怖活动之间寻找联系。有评论认为，如果民众抗议被定义为敌方组织的恐怖活动，这样可以为当局公开动用军队镇压自己的老百姓找到藉口。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当时亦参加了那次会议。这次访华的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普什科夫会晤习近平之后说，双方应该在很多问题上采取共同一致立场。中国领导人尤其强调，在国际体制急剧变换时代，俄中互相协调立场的重要性。习近平热切期待普京下个月访华，双方会对一些重大问题达成关键一致。普什科夫是俄罗斯著名电视主持人，他长期主持的电视政论节目以激烈反美和反西方，为普京政府的各种立场辩护，解释文明。由于世界观同意识形态日益接近，俄中两国当局在抵制颜色革命、加强互联网审查以及两国新闻媒体合作对抗他们所称做的西方话语霸权等众多领域积极寻找共同语言。时事评论人士潘菲洛夫说，俄罗斯互联网上因言获罪的人越来越多，双方在维持统治和媒体控制以及在对外宣传甚至是在如何培训新闻记者等各个方面都试图交流经验。他说，潘菲洛夫说，这个有些好像和葡萄酒有关的一些节日，在那些活动中通常要将各款红酒都品尝一下。现在俄罗斯和中国在讨论对抗西方影响时，亦试图在各个领域都尝试一下，但是这个无法改变和阻挡民众想接受公平正义和普世价值的大趋势。俄罗斯议会代表团这次访华时还激烈批评了由美国倡导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 TPP 以及跨太平洋贸易及投资伙伴协议TTIP。 纳雷什金在同习近平会晤之后说，俄中两国都反对在亚太地区组建关闭的地区机构，认为这个违反国际贸易规则。普什科夫说，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既不邀请俄罗斯亦不邀请中国参加，双方都认为这个是美国企图捍卫自己的狭隘利益。东亚问题学者马斯洛夫认为，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正成为俄中关系中的一个议题，在这个问题和俄罗斯联手，这个可能和中国目前所面临的一些困境有关。他说，
занят бы уменьшилась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эффективность Китая. Многие проекты, которые Китай развивал，
马斯洛夫说，中国经济增长目前明显放缓，中国一带一路计划中的很多项目现在看起来暂时并不是很有效果，因此很可能中国在考虑未来或者要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中。有官方背景的俄罗斯东亚问题学者卢贾宁表示，俄罗斯面向中国的东方外交并未带来预期红利，俄罗斯敲中国大门，但是中国人并不急于到俄罗斯投资。中国现在联手俄罗斯可以巩固双方在政治领域的立场并对抗美国压力，因此习近平会晤杜马议员想 特别展示对俄罗斯的友好姿态。纳雷什金一行还参加了在深圳举行的首家俄中联合大学电机开工仪式。他称这所学校的学生未来都应该去俄罗斯能源大公司那里培训和实习。这所大学由莫斯科大学与北京理工大学联合创建。虽然俄罗斯深陷经济危机，卢布剧烈贬值，来自共产党的杜马议员加夫利罗夫在访华时表示，俄方敦促中国在双边贸易中用卢布结算，并撤销对俄罗斯银行业在中国展开业务的一些金融限制措施。他还呼吁中国应该购买苏霍伊超级支线客机，并在远程宽体客机研制领域利用俄罗斯的民用航空制造力量展开合作。包括支线客机在内的俄罗斯民用航空制造业目前都面临极大困境。同叶利钦时代相比，目前的俄罗斯议会已经丧失独立，完全受克里姆林宫控制，很多议员被认为是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在俄罗斯金融界拥有重要影响杜马议员阿克萨科夫这次访华时则呼吁应该推动中国去远东投资和扩大双边贸易。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国务卿克里访问欧洲出席反腐峰会，欧盟驻华大使敦促北京削减钢铁产能，面书在中国的商标侵权案胜诉。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一开始对欧洲进行为期4日的访问，期间将会会见几个国家的官员，并且出席一个反腐峰会。定在星期四召开的反腐峰会将会由英国首相卡梅伦主持，阿富汗、哥伦比亚和尼日利亚等国的首脑将会出席会议。举行反腐峰会的目的是争取解决全球范围的腐败问题。几日之前泄露出来的所谓巴拿马文件显示，卡梅伦参与了他父亲设立的一个离岸基金。卡梅伦说他并没有任何不当的行为。公众将会从星期一开始得以了解巴拿马文件的内容，其中涉及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和名流。欧盟驻华大使史伟敦促北京加快处理钢铁产能过剩的问题。他表示，尽管钢铁业产能过剩是全球问题，但是不能够忽视的是，全球世界钢铁产量的一半大多数都是来自中国。史伟又说，中国钢铁业的过剩产能都超过世界第二大钢铁生产地欧盟的总产能的一倍又多。今年4月，中国河钢集团和塞尔维亚政府签约，以4600万欧元收购斯梅代雷沃钢铁厂。英国首相卡梅伦星期一发表演讲话，如果下个月举行的英国全民公决选择退出欧洲联盟，就有可能引发战争的风险。英国将会在6月23号举行是否退出有28个成员国的欧盟的全民公决。拉票活动进入尾声之际，卡梅伦星期一就国家安全问题发表演讲。他说，大家可以确信欧洲大陆的和平与稳定并没有一些问题吗？值不值得去冒这个风险呢？他绝对不会鲁莽地如此想当然。卡梅伦继续说，欧洲国家过去曾经打得你死我活，在欧洲联盟发挥了作用，压制了暴力的冲突。他又说，孤立主义从来没有对英国发挥过好的作用。菲律宾星期一举行总统选举，直言不讳的达沃市市长杜特尔特可能成为菲律宾下任的总统。杜特尔特长期担任菲律宾南部城市达沃的市长，民调显示他以10%的优势领先于对手格雷斯参议员和内政部长罗克萨斯。年71岁的杜特尔特以粗鲁的语言抨击政府，誓言打击犯罪和腐败以及恢复社营，并且以此赢得选民的支持。在国际标准时间星期一18时，国际调查记者同盟会将所谓巴拿马文件的数据付公诸于众。这些文件披露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多万个离岸账户的细节。被泄露的1150万份的文件是属于巴拿马的莫萨科冯塞卡律师事务所。曝光秘密信息的规模是前所未有，展示了这家律师事务所如何帮助富人设立离岸公司，以便隐藏资产和避税。 加拿大官员说，扑救大规模山火的行动已经出现转机。加拿大西部阿尔伯塔省的大片地区灾情严重。阿尔伯塔省消防官员莫里森说，火灾地区的气温降低和细雨的天气对灭火非常有利，并且表示能够控制火势。虽然山火还未有蔓延到主要的炼油设施，但由于炼油设施受到威胁，全球的油价已经大幅度上涨。面书 Facebook 最近在中国赢得了一宗商标侵权的诉讼，被告方中国中山市珠江饮品厂2014年抢注了 Facebook 的商标，这家企业主要生产零食、饮品和罐装蔬菜等的产品。中山市珠江饮品厂在2011年注册了 Facebook 的商标，当时面书公司表示反对，但是在2014年中国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正式批准珠江饮品厂使用这个商标。普拉蒂离辞去了欧洲足联主席，在这个之前体育仲裁法庭避免能够推翻禁止他参加官方体育活动的禁令，不过对他发出禁令的机构先前将针对他的禁令期限由六年减少到四年。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次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斯科特·斯威夫特星期五在美国四川和平基金会上面说，中国海军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的好像营救公民、打击海盗等作用，同时都表示中国军改需要更多创新，而不单只是限于复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海军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发展显著，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等有争议地区，世态紧张的当下，中国更加重视海军的力量。去年年底，习近平提出的中国军队改革方案，亦被一些专业人士认为将会令海军受益最大。斯夫威特海军上将说，是他看来，在大多数他交谈过的海军领导人看来，任何一个有着全球利益的国家，都应该拥有一支全球化的海军军嚟召唤呢啲利益。佢话中国已经喺国际舞台显现出嚟，着眼全球利益。斯库威特上将提到，2011年利比亚安全局势紧张之时，中国政府派遣海军徐州号导弹护卫舰前往地中海海域，为撤离中国被困人员保驾护航。佢赞赏同支持呢种行为，同样国际合作打击海盗，亦系佢对中国海军肯定嘅方面。但系斯库威特上将表示，中国海军嘅不透明度令人忧心，尤其是在南中国海等海域。对中国海军发展而言，斯库威特上将认为另外一个大挑战则是政府的中央集权管制。斯科威特上将说，由于集中管控，就没有能力采取步骤从复制者转变为创新者。他认为中国解放军至今的发展过程是一个复制的过程，缺乏创新，因此每一步都会落后，而科技与创新则是美国的优势。习近平发布的军改方案中提出，要形成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格局，组建战区联合作战指挥机构，构建军委、战区、部队的作战指挥体系和军委、军种、部队的领导管理体系。斯威夫特说，这个是对美国联合指挥部架构的模仿，而这种架构本质就是对权力的分散。斯威夫特说，所以中国政府改变指挥结构，但是他们没有改变权力结构，这个依然是一个非常集中的权力结构。集权政府给斯威夫特上将和其他很多人带来的另一个思考，则是关乎中国反腐。斯威夫特说，公共论坛上有很多关于中国政府反腐的讨论，这个是不是真的要尝试开放社会，还是说更多的是集中于尝试控制社会，并且摆脱那些可能威胁政府的人。斯科威特上将于2015年5月27号开始担任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在华盛顿报道。
自从2013年1月22号菲律宾就中菲两国之间有关南中国海争议向中国发出仲裁通知，启动强制仲裁程序以来，南中国海仲裁案的进展一直受到世界关注。再过几个星期，荷兰海牙国际仲裁庭将会对菲律宾诉中国一案进行裁决，预计裁决会对中国不利。 美国之音通过聚焦中非仲裁案系列报道，为大家梳理这次仲裁案的过程和部分焦点争议。今日是报道的第一部分，管辖权之争。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中国在菲律宾提起强制仲裁后的反应是，因这个案涉及的主权以及海洋划界，仲裁庭是没有管辖权，而且菲律宾无权单方面提起强制仲裁。而另外，中国政府还多次声明，中国不接受不参与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仲裁。2014年12月7号，中国政府发布中国关于菲律宾所提南中国海仲裁案管辖权问题立场文件，这个文件以及是中国一些专家公开发表的意见之后，都到被仲裁庭视为是中国的抗辩。而在上述的文件当中，中国展示了主要三点的立场。第一，菲律宾提请仲裁事项的实质是南中国海部分岛礁的领土主权问题超出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而后称公约的调整范围，不涉及公约的解释。第二，在谈判方式解决有关争端是中非两国通过双边文件以及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所达成的协议，菲律宾单方面将中非有关争端提交强制仲裁违反国际法。而第三，即使是菲律宾提出的仲裁事项涉及到有关公约解释或者是使用的问题，亦都构成了中非两国海域划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中国根据公约的规定，在2006年作出声明，将涉及海域划界等事项的争端排除使用仲裁等强制争端解决程序。中国官方的中国南中国海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叶强最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特别强调，中国政府不接受不参与南中国海仲裁案的立场是基于菲律宾单方面启动仲裁程序违背了公约规定的提起国际仲裁的规定。叶强表示，菲律宾提起仲裁程序的非法性体现了在两个方面，第一是菲律宾滥用权利违背公约规定的提起仲裁的很多项的前提条件，还有很多项国际法原则。第二个原因就是仲裁庭非法扩张了管辖权，没有去审查争端的主体事项，主体事项的实质问题损害了中方在2006年根据公约298条作出的声明权利。面对中国的立场，菲律宾律师团的美国籍首席律师保罗·雷切纳2014年7月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南中国海问题联会上解释说，中国的反对意见并未有针对性回答菲律宾的实体诉求问题。他说菲律宾的实体诉求是海洋权益，并非涉及到主权以及是海洋划界。菲律宾在诉求当中提出了15项仲裁事项，涉及到四类的诉求。第一，中国主张的九段线内的主权权利以及是管辖权以及是历史性权利违反了公约。其次就是菲律宾认为中国在南中国海所占领的几个岛礁，包括黄岩岛，即是国际所划的斯卡帕勒浅滩、美济礁、仁爱礁、储碧礁等，是岩礁或者是低潮高地，本身是没有维持人类居住以及是经济生活的能力，按照公约不能够拥有专属经济区。第三，中国在岩礁上的人造建筑物不改变岛屿自然状态下的属性，没有专属经济区。而第四，中国在南中国海对菲律宾船只的骚扰是非法。从上面的诉求可以提出，菲律宾的诉讼在表面上确实是晓过了领土主权归属的争议，成功地将岛屿归属问题转移到了岛屿所属的海洋权益问题上面。所以即使是中国有2006年的排除性的声明，菲律宾仍然可以就非主权性问题要求仲裁。保罗·雷切纳对菲律宾不再选择通过谈判来解决争端的回答表示，菲律宾是那个未有办法通过外交手段获得解决办法的一方。事实上，在南中国海问题的权利以及义务上面，在菲律宾提起强制仲裁之前，菲律宾和中国已经就这个问题进行了17年多的讨论，未有取得任何的进展。在提起仲裁之前，菲律宾是尝试通过外交手段，但是并未起到作用。但是这一条就可以允许争议的任何一方可以向另一方提起仲裁，这个是有约束力的义务，对菲律宾和中国都适用。值得补充的就是，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争议国有四种可以解决争端的办法：国际海洋法法庭、国际法院、一个按照公约附件 七组建的仲裁庭，以及是一个按照公约附件八组建的特别仲裁庭。如果争端各方未有接受相同的解决程序，这样只能够按照附件七将争端提交仲裁，除非争端各方另有约定。由于中国不接受不参与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仲裁，所以菲律宾只能够选择仲裁庭，因为这样就可以单方面提出仲裁的请求。2015年10月29号，仲裁庭作出了关于管辖权以及是可受理性的问题的裁决，中国的两项主要反对意见都被驳回。仲裁庭认为双方确实存在着关于岛屿的主权争端，但是菲律宾提交仲裁的事项并不涉及到主权。第二，仲裁庭认为涉及某一个国家是否对某一海洋区域享有权利的争端，以及是对互相重叠的海洋区域划界为两个截然不同的事项。同时，仲裁庭仲表示，单单是单方面提起仲裁不足以构成对公约的滥用。仲裁庭认为2002年签署的中国东盟宣言为政治性协议，不具备法律约束力，并未规定有约束力的纠纷解决机制，并不排除其他纠纷解决方式。至于两国的其他双边文件，仲裁庭认为都不会是妨碍菲律宾提起仲裁。仲裁庭仲裁决，菲律宾已经是寻求了同中国协商，并且表示已经是被广泛接受的国际法并不要求一个国家在得出协商解决争端的可能性已经用尽的情况之下继续进行协商。法庭的裁决对菲律宾的15项诉求当中的7个事项具有管辖权，主要是要求仲裁庭裁定斯卡帕勒浅滩，亦就是中国所声称的黄岩岛，以及是中国所控的其他岛礁不能够是享有领海或者是专属经济区以及大陆架的权利，以及是中方非法干扰菲律宾享有的海洋权利。对菲律宾的另外8项诉求是否具有管辖权，将与实体的问题一并审理。这8项的诉求主要是要求仲裁庭裁定中国主张的历史性权利缺乏法律依据、九段线不符合公约，以及是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部分岛礁附近的活动违反公约。仲裁庭中特别强调，仲裁庭注意到中国不接受不参与仲裁的立场，并且裁定这个事实不影响仲裁庭的管辖权。九段线地位是否具有是合法性，是菲律宾诉求的主要目标。在实体审议阶段，菲律宾律师团就九段线的属性、中国是否能够按照九段线要求享有历史性权利进行论述，亦都因为中国的不接受亦是不参与，有些学者都担心中国将自己的话语体系拱手相送，中国可能要被迫就九段线的属性进行说明。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前美国副国务卿白恩斯5月6日在华盛顿说，美国下任总统将会面临自从罗斯福总统以来最为复杂、艰难和艰巨的议程，而最困难的外交挑战就是平衡好美中两国之间存在的伙伴和竞争关系。这位资深外交官认为，将习近平治下的中国看成为是美国的敌人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李雅的报道。
在2005至2008年期间担任美国副国务卿的白恩斯，上星期五应邀在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发表有关美国下任总统在亚洲所面临的安全挑战的演讲。白恩斯表示，在今后的半个世纪，亚太将是对美国最有战略重要性的地区，美国下届总统最优先的考虑是如何处理好与中国的关系。他说，
Certainly, the United States has to get right. I think the most difficult.
白恩斯说，当然美国必须搞对美国认为是下半个世纪最为困境的外交挑战，即是美国如何平衡与中国的伙伴关系以及与他的竞争。曾经是国务院第三号人物的白恩斯认为，中国在帮助如何解决气候变化、人口贩卖、反恐以及国际卫生等跨国问题上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因此美国必须与中国政府进行密切的接触。他认为应该大大增加美中两国领导人会晤的次数，从目前的每年一两次增加到每年五六次。他警告美国不要犯将目前的中国当作敌人的错误。他说，
And the mistake that many of us make, because we're so focused on competition,
白恩斯话：好多人由于聚焦喺竞争上以及双边关系中嘅军事部分而犯嘅错误，就系将中国睇做敌人，或者系对抗者，或者系要加以压制嘅国家，就好似以前看待斯大林嘅苏联，或者系几十年前毛泽东统治下嘅中国咁样。美国嘅一啲政治保守派就系咁样看待中国，这个将系个严重嘅错误。白恩斯话：美中关系系两国共生嘅关系，唔单止喺经济上，喺外交和政治上亦是如此。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有关的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打电话给 Larry 提醒他今晚一起去看电影。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Space Cadet 以及Running around like a chicken with its head cut off.
Hello.
Hi, Larry.
How are you, Li Hua?
我几好，唔好唔记得，讲好咗一齐去睇戏，仲有半个小时就开场啦。
Oh, shoot. I'm so sorry, Li Hua. It completely slipped my mind. I feel like such a space cadet.
Space cadet? 太空学院？太空学院好冇记性噶。
Well, not real space cadets, but...It's a saying. Space cadet means someone who is off in space or often forgets things that they need to do.
Oh, space cadet. 原来是讲心不在焉、冇记性的人。咁你绝对合格啦。如果唔系，又点会唔记得约咗我一齐睇戏？
I guess I just got caught up with this project for work. My space cadet coworker forgot to save it earlier, so we're back to square one.
Oh, 你哋个项目白做，要由头开始。我以前写论文都试过唔记得全盘嘅事。I've acted like a space cadet before. 咁你哋要点做啊？
It hopefully won't be too big of a problem, but because he was a space cadet, we will have to work a bit late tonight.
就算系咁，你都唔应该唔记得陪我睇戏。
This is no excuse for you being a space cadet.
I know. I'm sorry.
唔紧要，人人都试过噶啦。我哋教授星期一嚟上课，居然话将我哋嘅作文留喺地铁上边。
Talk about a space cadet.
I'll say. What did he do?
最后他找到地铁总站才找到。
Wow, he is lucky that he was able to find them again.
但是他还是好不好意思，所以给我们所有人一律加分。
That sounds like a pretty good trade-off to me.
是不错，看来有个做 space cadet 的教授不一定是坏事的。哎，言归正传了，到底看不看戏过？
Let's shoot for the 8:30 showing. I think I'll have the work done by then. Meet you at the theater.
好，一言为定。Larry, 你来得刚刚好，马上就要开场了。
Yes, though I've been running around like a chicken with its head cut off.
What? 你为什么说自己好像无头的公鸡一样地跑来跑去呢？
Running around like a chicken with its head cut off means I've been running around frantically all over the place.
Oh, 你是说自己忙到走来走去。中文里面我们就说盲头乌蝇，英文就说好像无头的鸡，真是得意了。那你忙些什么？
It turned out that there was more to the project than I originally thought, but I really wanted to come see this movie. I had to rush and wound up running around like a chicken with its head cut off.
Hey, Larry, 你说鸡如果真的斩了个头，还会不会走来走去的？
I'm not sure, Li Hua. But the point is that if they do run around, it is chaotic. Similarly, I was running all over the place at my office to try and get this project done.
哎，这个令我想起我同学 Carrie， 他星期日才知道星期一有项目展示，所以整天都哄哄转。
She was running around like a chicken with her head cut off.
How do you mean, Li Hua?
他一路在自修室和图书馆之间走来走去，手忙脚乱啊。
That certainly does sound right. After running around like a chicken with its head cut off, I feel pretty flustered too. How did Carrie's presentation turn out?
哎，老实讲，我真系唔知道。整个过程我都喺度发紧白日梦。
It sounds like you were a total space cadet. What about you? Have you ever had to run around like a chicken with its head cut off because you left something to the last minute?
我点可能呢？我做事从来都系井井有条，绝对唔会临急抱佛脚嘅。
Sure. Well, let's get our tickets and watch this movie.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space cadet， 意思就系指心不在焉，成日都忘记事；而另一个咧就系 running around like a chicken with its head cut off， 意思就是指非常忙碌。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晚上九点至十点钟的新广播频率是短波7470千赫，40.16米；而在十点至十一点钟的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国务院四月中旬发布的2015年各国人权状况报告说，俄罗斯独裁政府继续无数次的侵犯人权和忽视侵犯人权的现象。首先，俄罗斯政府通过对不同意见的打压，始终限制公民自由公正的选择领导人的权利，还通过现行的压制性法律以及新制定法律骚扰、诋毁和惩罚批评政府的个人和团体，尤其将矛头对准公开表示支持乌克兰政府或者反对俄罗斯政府在乌克兰所作所为的人士。不单止是这样，俄罗斯政府仍然有选择的针对少数族裔、少数民族、少数教派、性取向不同的少数群体以及外来劳工提出法律诉讼。除此之外，俄罗斯官员还在以政治为机动的案件中剥夺被告应享有的法律程序。俄罗斯政府提出一些企不住脚的叛国和间谍指控，实施秘密拘押和定罪，甚至对非法从国外，尤其是乌克兰押解到俄罗斯的外国人士进行审判和定罪。同时，对著名记者、活动人士、据报人以及反对派政治人士死亡负责的人，当局却没有将他们绳之以法。俄罗斯对东乌克兰分离分子的支持，以及对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的两年占领，导致该地区发生了一些最恶劣的践踏人权现象。国际人权监督团体和非政府组织说，顿巴斯地区的俄罗斯军和分离分子组成的联军，以及占领克里米亚的俄罗斯当局，造成成千上万的平民死伤。俄罗斯当局还在克里米亚对若干团体进行打压，尤其是公开反对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人和达旦人。最后，北高加索地区政府军和反叛分子、伊斯兰极端分子以及犯罪势力之间的冲突，导致无数宗践踏人权案章的发生以及法制的全面倒退。践踏人权案件危及俄罗斯及其人民的未来。克里国务卿说，不尊重人权的政府无论使用什么听起来崇高的借口，都丝毫不值得吹嘘和宣传，亦都不可能充分实现其自身潜能。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从5月5号开始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3.33兆伏，前向抖错是1/2。Servi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也是今日的新闻提要。
美国总统参选人纷纷表态反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北韩决心继续强化核武器的发展。在11:00至12:00的热线电话时间里面，我们会接听你的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051。听日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